医生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今天之所以站在台上啊，是因为上次有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就是由于个人情绪上的失控，所以说没有哽咽之后无法自拔，没有办法继续把自己所准备的这个见证完成，所以说郑牧师在事后给我个电话说，我希望看得到你的 PowerPoint 做得这么认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让你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爬起来。我说不用，反正我也常常跌倒，可是他就坚持要我来做，那我只好就是再努力看看。可是直到昨天刚刚我走到台上的这个时候，我都还不知道我接下来会说什么。我昨天在把我的 PowerPoint 交给David 的时候，我花了将近8个小时坐在电脑前面要写我今天的讲稿，可是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才知道说，书到用时方恨少，就是不知道写什么，也不知道讲什么。虽然我的大纲都已经出来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我就只有祷告。我非常的忐忑，然后就跟家里领导说怎么办，明天我不要去算了。甚至到了刚刚看到那个布勒登报说，哎，没有写我的名字，我还跑去跟牧师，哎，你没讲我，没有写我，我就不要讲了嘛，这个不是既定的这个行程。结果他还是坚持，显然他是真的希望我爬起来。所以说 OK， 那我们就今天你们就忍着看看我接下来讲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按圣灵的领导好不好。来，第一个 PowerPoint， 各位，我第一先提出来每个帮我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什么是世界上的距离，是世界上最远但是它又可以是最近的东西？你可不可以举手问一下？来，这个是土味情话。哎，你说，哎，怎么说？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讲个道理啊。OK， 好，帮我接第二张。好，答案是心与心的距离是没有错的。为什么？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是之间最远的距离。那种冷漠，我在这个大陆的剧上面常常看到，路上有人出车祸要走去做，旁边人说千万不要碰不要碰，到时候是什么碰瓷啊什么的，竟然大家围观一大堆人，没有人去帮他，那是何等的冷漠，那是何等的距离。可是他为什么又可是最近的呢？当一个人在相遇相识进而相知的时候，我们做最简单的这种爱情好了，当他们两个人到相知的地步，两个人那种水乳交融，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时候，那个是没有距离的。所以我觉得 人的心与心是最近，所以人的心思意念是最重要的。就如同一首歌，一首歌在五线谱上面有不同的音符在跳动，它谱出了一条歌出来。我个人认为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在五线谱上一样在跳动，你每跳动一次，你不同的心思意念所编曲出来的就是你一个人生的乐章。所以说我们要小心谨慎的去看顾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所以说我今天就从心出发来看看神是怎么带我回家的。 OK， 下一章。当然我们在信主的过程中常常就有分成两个阶段，第一，我遇到主之前，也就是我在遇主之前，就我根本没有不知道有主。我是生活在台湾，所以那个上次 William 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多神教的一个国家，他信的很多什么的偶像一大堆，我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到，所以那个时候的我们能够跟随的就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甚至我当初在台湾从事的是消防工程的工作，我们要经过政府的一些审核啊、审查啊什么才能拿到执照，甚至我们都去有一点，甚至是贿赂这种所谓的 inspector， 在当下我都不认为是犯法的，因为这是社会价值，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做。可是直到我到后来遇到主的时候，到现在我才知道，哇，那这是一个无限的罪。 可是偏偏在我遇到主的时候，我还是三心二意。但是感谢主，最后到目前我是渐入佳境。所以说我们看看我为什么会有三心二意呢？哪三心哪二意？我遇见主，我们来一开始的初见的时候，我是别有用心，意不在此。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我来美国的时候，这是我第一次碰到主的时候，因为我到了来求学，毕竟我也在台湾的社会有混过的，所以说我也知道组织的力量，所以说我就跟我们家领导说，既然到了陌生地方，咱们第一步就先找组织，就我就在校园里面看看，哎，就有个华人的这个组织，说是一个 Bible Study。要带，我说哈，找到组织的，一去果然一大堆抱团取暖，一个华人都在，哎，看起来年纪我也是颇大的，因为我毕竟我是在社会上混过的才去的，所以说过了一段时间，哎，去又有东西吃，然后大家又彼此有一个组织，出来又可以结伴，当一开始也没有车，没有什么协助，都帮助我们所有的生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我的动机就是寻找协助，根本没有想到说、哦、我是要去读 Bible 要干嘛的。那你知道我这个人很快就熟了，大概三个月一个学期 我大概都已经混熟了，我也就车子也买了，那时候都很方便了，我已经没有再去参加这样活动 的动力了。可是到了中间我还是继续去了，为什么？因为神真的是太厉害了。我去参加的，带我去组织这个活动的是一个叫 MU 的一个广东组的那个，你们大家老一点的都认识他。他带我们，他是当初在我们学校里面办的。我来这个教会也是他介绍我来的。那当第二个学期，我已经可以自己羽翼已经丰满，我就可以自己飞了。我到处已经混得很熟了，所以我根本就不太想去了。可是偏偏上帝就是太厉害了，我修了一门课就是 Finance。她老公是我的指导教授，那我就想说，哎，不行嘞，那这要不去的话，这会不会有印象分数就很差了？所以好歹你也知道嘛，咱们就见面三分情，我就还继续去了，那就继续就一直在查经，那而且要表现得很虔诚，那时候也都是抱有目的的。讲真的，我这个信主的过程初期是很这个动机不良的。那神不计较了，说话看起来他好像没跟我太计较，所以说我就一直坚持在查经，然后直到嘿，到最后学期，感谢主，不知道是真的是我功课不错，还是因为我印象分数够，我也拿了个 A 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我的决定是对的。那在这之后，当我来到了洛杉矶之后，就是 MU 也介绍我到这里来，那时候开始也到分组到各小组，到时候查经我是抱着存心找茬的一种心态，因为 我可能要告诉一下我的成长过程。在我高中那个求学的过程中，我是参加很多的那个辩论比赛的。你知道，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参加过辩论比赛的？哦哟，谢谢。你辩论比赛，我们是因反对而反对，不论你今天题目是什么，你抽到反对，你就要站在反对的角度，没有对跟错。你抽到明明你根本不同意的，你今天是一个反对的，你就是要反对。所以我在每次在查经的过程中，我听到的都是很多的漏洞，因为我们学会找茬，从在辩论的时候，你要从别人的言论中去找细缝去攻击他们，这是从 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养成的一个恶习。所以说我在现在有时候在小，即使到现在，我们小组有一个姐妹对我应该是蛮有意见的，有一天她就跟我讲说， Patrick，我怎么觉得你在讨论的时候喜欢开很多窗口？我 一听我自己就醒、有警醒的、哦 okay、我也知道他是应该是好意要提醒我，可是我也知道可能我是有这个习惯，但是感谢主，我后来自己觉得一开始我是心存找茬，但是现在我提出的意见是为了让弟兄姐妹用 多角度的去思考每一句话。尤其是在三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了一个 RPG， 我听到那个牧师讲了一句话，真的是 如这个无敌灌顶，醍醐灌顶，醍醐灌顶。那个他说 Bible 里面的故事，你们要看故事后面的故事。我真的觉得真的故事里面有很多后面的背后的故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我还是说存心查早查还要研究读经？其实我所有的经圣经的功课都是在那一段时间念的，因为我们要去攻击别人或者找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东西。所以说我那时候是我最认真看 Bible 的时候，我的 Bible 是放在我床头的，整整两三年我都是靠 Bible 在睡前看。我除了看 Bible 以外，我还看其他的信仰，看可兰经啊，可兰经没有看的，看一些就是同样一些不同的信仰，他们的看法，佛教啊什么其他的，他们的时间。所以说我就在那一段时间去了解的，慢慢去了解圣经，从圣经跟我的解 的互动之间，我们产生的一些相知，我慢慢渐渐知道我的信仰是什么东西。所以说也在2005年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我受洗了，我重生了，就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角落。那个时候是王牧师帮我做的一个这个受洗的典礼。所以从此之后我依旧还是没有什么感觉，就像我第一次在上一次跟你讲，我的信主过程不像你们那么的说 dynamic， 就是有很大的改变，某件事情让你变成人生一代，我没有，我是一个很静静的，都是我内心的慢慢的一种改变。那到了目前我真的是心存感激，可是也意想不到，因为毕竟有很多在座认识我的朋友常常跟我讲一句话，说 Patrick 你变好多，我自己都在想我到底变了些什么，可是每天照镜子我也发现我是变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来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因为上一次那个莫非老师说 Patrick 没看过你在台上这么严肃，很不习惯，所以咱们就还是这个来一点比较轻松的。所以我问你们两个问题，我的改变，从我的改变你们想一部电影的名字举手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啊，不知道吗？那我再提个醒好了， Tom Cruise 的电影举手，算你对一半，还有没有？其实这个是真的，我比较赞同 Mission Impossible， 但是真正的答案请那个谁 Angela， 你认为是哪一部？为什么？他说应该是 Top Gun。 你们都还没听懂吗？这个时候应该有笑声才对啊。头发没有就 Top Gun 嘛，对不对？但是 Mission Impossible 是我内心的，其实我是一个很顽固的人，我今天能够到这里现在目前上台来分享，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在我人生的规划中，我是不可能上台去讲这么严肃的事情，这个是真正的 Mission Impossible。 所以说 Tom Cruise 马上就要演第七集了，我们可以去看。所以说但是我也在昨天在写不出今天讲稿的时候，我就问神啊，为什么你老是给我这么 hard time， 让我你又鼓励我上来，但是又不给我东西让我来讲。一直到三个礼拜前，我去参加了一个 RPG 的一个这个特会，这个我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参加过，我有不少人去参加，对， 我相信你们都有很大的这个感受哈，就是说我直到去参加了这个之后，我才知道神真的是要我来上台来分享讲我的见证，而且这个中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当初我根本没有想要参加这个，我没有报名，只是第一天晚上是因为是晚上去参加，我怕我们家领导不会开车，他开车技术麻麻的，你知道，所以说我就跟 Henry 约好了，我们就做司机，他是有报名，因为 他有报名嘛，我们说我们两个做司机载他们去，我们到外面聊天就好了。结果我再去的时候，哎，我就进去的时候，哎，遇到师母，你知道师母和蔼可亲，你看你刚刚 对每个人都知道，可是那一天我不认识他，你看到我，他不知道是这圣灵充满就抓着我，哎，佩俊你来了啊， 你有没有报名？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我说我没时间。他没没没，报名报名，台在那边，过去过去，带我去。那一问，我想说啊，师母都会这样讲，我就报。一问说25块，我们不是10块钱吗？怎么变25块？我说，那师母说，一听说他说我帮你出，我帮你出，我怎么可能让他出呢？这来阴的这，那我就说好好，那就报。可是我只能来一天，因为真的。我隔两天我都有很严重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因为礼拜天的早上我有一个试要考，所以我要做准备，我再考一个 license 嘛，然后我就本来是要去，我是早上8点要去考试，礼拜天早上，所以说我说我不可能来，我今天只是做司机来而已。可是师母就硬压着我去报名，那报名之后进去也就听了，听完之后我真的。我回家路上，我就跟我们家领导说：“我说明后天我一定要来。我说我就管他考不考好不好，这我觉得这个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所以说我2-3天我都参加了。那感谢主，也没影响到我的考试，我考试也过了。OK， 这个感谢主。那但是我从中间真的我听到，真的尤其他解决了我多年来的一个疑问，就是在。Forgiving 的这个问题上面，我们 Bible 上面有写说要原谅一个人70个7次，我不知道在座有人谁做得到。我一直没有，我就觉得这个是唱高调。可是听完这个会之后，我回去在晚上我在思考这些的时候，突然听到一个声音，他说：“孩子啊，在你的生命中就有一个人，他已经原谅过别人这么多次，你不没有发现吗？”后来我想一想，也对，我还是真的认识有一个人，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原谅人还不止70个7次，他是700个7次。他要是没有原谅这么多，我现在没有办法好好的站在这里。那个人就是我的母亲。其实神在创造母亲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爱放在那里。在座的人，有孩子的人，你孩子犯从小到大犯了多少错？你们没有原谅他吗？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感谢主。我到那一天，我在彻底的感觉到，是神在让我们有孩子的这个过程中，就是在培养我们怎么样去无条件的去原谅一个人。所以说在这个特会上，他有两个重点，就是说。就是一种妨碍，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妨碍。第一个是他说这个是他翻成说是孤儿的灵。我想孤儿的灵比较难解释，我把它解释更不一定正确。我认为说自怜的情境比较自怜的情境，就是说也因为这件事，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太巧了，都是有神的神迹。我就参加完这个之后，我当天晚上去看了一部电影，叫做 The Shack。一个小木屋，就是那个主角他受伤很多，他在受伤的时候，他后来神在他面前呈现，他就问他一句话：为什么我在受伤的时候你在哪里？神这句话 又给我很大的警，他说当你着眼在你的伤口的时候，你是看不到我的，因为你永远就定睛在你受伤的地方，你没有去原谅别人，没有放开，你看不到神。哦，这句话对我也非常的 touch，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棒。那我刚刚在我的这个整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我现在到底在哪一个情境上面。就在那一天，他写出了4个情境，就是 information transformation， 那个 activation， 再加上最后的 mobilization。我觉得这是很多我个人在座，我不知道你们各位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境。我自己经过这一次，我觉得他解释。他的动作很可爱，他说 information 就比在这里，因为那只是知识。但是当他在讲 transformation 的时候，他是把手放在心上，是让你进入的心，那才真的能改变你的生命。所以说，不知各位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到了即将 transform 的情境，但是还没有破茧而出，因为破茧而出是需要力量 activate。我需要 activate 它，所以说我现在在努力，我也希望能够 activate 它，进而走入第4个境界。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那个特会太棒了，我们这个退休会的那个未来的讲师啊，讲了一句话，我也给我很大的影响。他说就像马拉松一样，你一个人跑可以跑得很快，但是跑不久。为什么马拉松都是一堆人在跑？彼此扶持，人越多跑得越远。但是一个人你想跑得快可以，但是人要多才能跑得久。所以说我希望我今天的见证也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多多参与这个 RPG 的祷告。那我相信牧师也会做这方面的连结，因为 他对这个运动也非常 有他的 感动。所以说我希望我今天这样胡言乱语，也不知道讲的有没有主题， 有不妥的地方请各位原谅。谢谢谢谢。
谢谢 Patrick 跟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从这个他刚刚上台跟下台的那个掌声，我就知道他有多么的受欢迎，对不对？大家掌声不停的哈。那感谢主，他从三心二意现在变成一心一意的来跟随主啊，真的感谢神啊。那弟兄姊妹，我们都好希望说，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盛，我们的灵命可以长进。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有一个事情你不会，你灵命就很难长进，你的生命就很难丰盛。你们知道那件事情是什么吗？对，就是祷告。如果你想要灵命丰盛，如果你想要这个生命不断的更新变化，你非得要学会祷告不可。对基督徒来说，我不会祷告只能够是一个暂时的过程，永远不能够是一个永远的常态。就是我会偶尔会听到弟兄姊妹说，哎呀牧师我不会祷告。 OK， 这个是一个暂时的过程，但是它不能够是一个永远的常态。你不能信主了一年两年五年十年都还说，哎牧师啊我不会祷告。你一直都不会祷告，你的生命没有办法突破和更新的。而且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刚刚读的经文，耶稣已经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了。所以那个关键是我们要不要学。关键呢，不是说你够不够聪明，不是说你口才够不够好，也不是你来教会的时间够不够长，或者是你年纪够不够大，或者说年纪够不够小。问题就是说你要不要学祷告。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你，请问你们要不要学？好像不太想学啊。再问一次，请问你要不要学祷告？那你跟你右边的人，你跟他说，我要向耶稣学祷告。跟你右边的人说，我要向耶稣。然后你再跟你左边的人祝福他，你跟他说，你必定能够学会的。我盼望我们国语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跟耶稣学祷告，而且都要学会祷告，好不好？好，一定要学会祷告啊。那今天呢，短短的这十三节的经文呢，耶稣就教导我们三个祷告的态度，还有三个祷告的内容啊。那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就教我们祷告。亲爱的圣灵，求你今天带领我们进入到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当中，让我们学习祷告，让我们渴慕祷告，我们也可以在祷告里面经历到你要给我们的一切丰盛的恩惠，包含我们自己生命的更新和改变。主啊，求你应允我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刚刚读一到十三节，那其实耶稣是在五到十三节，耶稣用了一个比喻，一个应许，还有一个例外，来教导我们三个祷告的这个态度，就是要用这种必定得着的态度来祷告。另外一个态度就是要持续热切。第三个呢，就是要开放倚靠。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态度，就是要用一种必定得着的态度来祷告。耶稣讲一个故事嘛，说你们当中谁会这个有一个朋友呢，来到你的家里面外面敲门，然后呢说，我有一个这个人来啊，他来，我现在要招呼他，但我家没有饼，然后呢我跟你借三个饼，然后敲门请你开门，然后呢里面的人就说，啊，我们全家都已经睡了，不要来吵我们了。然后呢耶稣就问说，你们当中呢有谁会这个样子，谁会这样说，哎呀不要来吵我们了啦，我们都已经睡了。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的这个听众一定是会回答说，没有， 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子的，我们没有人会这样子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按照当时的习俗哦，所有的犹太人呢都必须要在自己的家里面接待那个远来的客旅，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客旅来到你的村庄来访，那你知道基本上哦是全村的人都有责任招待他。如果有人不接待的话，就是是十分失礼的事情，是会破坏整个村庄的名声。所以耶稣才说呢，耶稣说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为他的这个啊，这个叫做 Avadania 啊 ，Avadania 这个就说会因为他的 Avadania 就会起来按照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直接的翻译就是说冒失、厚脸皮、不知道羞耻。好，那这个就意思就是说什么？就是说那个已经就寝的那个屋主哦，就算不是基于朋友的关系应允他，也会因为他自己的面子，也因为他要避免伤害全村的名声的这种考量，也会答应他。所以这一节可以翻成说，虽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是因为那个人里面的那个屋主因为碍于情面，也会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国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坐那个公车要去补习，那结果我这个公车坐到一半，我摸摸口袋发现糟糕，我忘了带钱，我身上一毛钱都没有，我心里就很紧张，我就一直盘算说怎么办怎么办，再三站就要到怎么办啊。那个时候车上没有什么人，然后在我的左前方呢就有一位穿着西装啊，看起来像40多岁的男士，就像我这样子的穿着西装坐在我左前方。我心里就不断的在斟酌，我要去拜托他向他要八块钱美金，大概一个 quarter 差不多了，那时候在台北搭公车就8块钱，然后我就在想说我要跟他要8块钱，还是我要去跟司机说你知道吗？对一个这个青春期的这个国中生来说，这样讲两个都是非常尴尬，都很丢脸的事情，你知道。然后呢我心里就蹦蹦跳，我觉得我的血压上升，我觉得我的满脸通红充满了尴尬。我就想说哎呀，我要跟他讲，可是我好怕他拒绝我。然后我就挣扎了很久，终于我实在没有办法，实在是快要再几站就到了，没办法了。然后我终于厚着脸皮哦，我就鼓起勇气跟那个这个穿着西装的那位男士，我就跟他开口。然后呢，他就回头看看我，然后想了一想，把他的手放在他的口袋里面摸一摸，然后就回头跟我说呢啊，我没有8块的零钱。然后就跟我说，你可以去跟司机说。然后我就很无奈，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继续跟他解释说，哎呀，你知道我刚刚哦，我是回到家，然后吃了晚饭，然后换下制服，所以呢一换了制服以后我身上就没有带钱了，那我只需要8块钱，就这公车的费用这样。然后呢我在跟他讲的时候，这时候公车上面有几个人啊听到我们讲话，然后就回头看看我们。然后那个穿着西装的那个男士呢也看到了别人在留意的那个眼光，你知道吗？他就迟疑了一下，然后哦他就很不情愿的摸摸他的口袋呢，然后就掏了10块钱的铜板给我。你知道他就是没有8块的零钱，但是他有10块，你知道吗？然后呢他给了我以后刚好到站我连忙跟他道谢呢，然后呢就投了钱，然后呢就头也不回的赶快跑离那个现场，就觉得实在是有够丢脸的你知道吗？那位男士哦，虽然跟我非亲非故，对不对？但是呢因为碍于情面，因为其他人都回头看你这个穿着西装的男人人家跟你要8块钱你都这么小气总之呢他因为碍于情面，他就不好意思在公开的场合一再的拒绝这个只需要几块钱的这个国中男生，所以呢他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就很像比喻中的这个邻居。但是呢现在请大家想象一下，如果现在坐在我左前方的那位男士是我的父亲的话，情况会变成怎么样？ 如果是我父亲，他会不会跟我说，你自己去跟司机说就好，你们都没有把握啊，我下次介绍我父亲给你们认识。如果是我爸爸怎么样，是当然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是我爸爸，我也不需要紧张，我也不需要尴尬，我可以大大的放心，对不对？我就大大方方的跟他说，然后他一定会怎么样？他一定会答应嘛。弟兄，你们记得耶稣教导我们主导文的第一句话说什么吗？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透过这个比喻要表达第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假如这个入睡的屋主因为社会的礼俗，因为碍于情面的缘故，尚且还满足了邻居的需要，那何况是天父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会满足他自己儿女的恳求吗？所以耶稣要我们知道，天父是乐意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上帝喜欢答应我们的祷告，上帝他喜欢对我们说 yes。 所以我们要抱着一定会蒙应允的态度来祷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的祷告不总是立刻得到应允，对不对？关键是我们有时候祷告不会立刻得到应允，所以呢，祷告除了这个有一种必定得着的态度，另外一个态度就是呢，我们要持续热切的祷告。一起说，持续热切的祷告。耶稣说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把刚刚我说的那个Adavania 的那个字呢， Avadania 讲不准，这个字把它用来指那个敲门的人，就是不是那个屋主，不是那个里面睡觉的那个邻居的这个厚脸皮呀、不好意思得起来帮忙，是说外面那个敲门的那个人。好，那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敲门的人不顾一切的恳求坚持，终于呢得偿所愿。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基本上是采用这种解释，所以和合本翻译说什么，虽然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可是因为他怎么样，情辞迫切的祈求，就闭起来照所需用的给他。我们有小 baby 的人都知道，你要把 baby 哄睡有多么的困难。当时呢，当地那个他们的房子的状况呢，基本上你们就是说，他基本上他是一楼呢，这个一层 在一楼的部分，平常就是这个就是说生活的地方。然后呢，但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牛羊就会赶到这个一楼，然后呢，但是他有一个这个一半的那个二楼，基本上呢，全家人就会睡在这个二楼上面，很像你们去过有一些教会，就是一楼平面，然后他二楼有一个一半的那种，有没有？就很像那样子的建筑物。所以基本上呢，他们睡觉的时候，就是牛羊都赶进来，牲畜都赶进来在一楼了，然后呢，家人都睡在二楼了。OK， 然后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去开门的话呢？你会把全家人都吵醒，然后你下来呢，牛羊也都会被你，然后你才能够去开门。所以呢，那个屋子里面人就说，哎呀，你不要来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同我都在这个床上了，我不能够起来给你。可是那个人怎么样，坚持不懈啊，那个人不肯走开。他说什么？他说不行啊，我现在就需要三个饼啊，所以呢，你不能够现在睡觉，我现在就要，我需要三个饼招待这个朋友啊，你现在就给我饼。所以这个人呢，在门外怎么样，一直敲门，一直敲门，不让他的邻居继续睡觉，继续这样蹦蹦蹦，不断不断不断的敲门。那终于怎么样，里面人全家人也醒了，也被他吵醒了。然后耶稣就问说，哎，在这样的情况下，请问你们会怎么处理？门徒的回答一定说，那当然起来给他啦，对，免得他怎么样，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耶稣说对，耶稣说的确，就算不因为朋友的情面给他饼，也要因为他这么强烈情辞迫切的祈求给他，免得呢他一直吵一直吵吵不停。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就要有这样的决心。有的时候呢，我们祷告没有得到应允，就会觉得怎么样，我们会觉得天父好像那一个睡着嫌麻烦的那个邻居。我们祷告一天两天三天十天一个礼拜没有得应允，我们就会觉得 上帝是不是也是睡着了？上帝是不是也觉得我很麻烦啊？我们就会想说怎么样，哎呀，不要麻烦上帝了啦，哦，或者我们可能感到灰心，我们就觉得啊，算了算了，放弃了。耶稣鼓励我们说，耶稣鼓励我说，我们就算祷告的时候里面有这种灰心挫折的感觉，还是要继续热切的祷告，因为连那个邻居都会被吵到受不了而答应，何况全能良善的我们的上帝天父呢？请留意哦，耶稣在这边，耶稣不是说天父就像那个邻居，耶稣说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以为天父就像那个邻居，但是耶稣说即使是那个邻居都起来了，那何况天父呢？何况乐意应允我们的天父呢？所以耶稣，你知道天父跟那个邻居，哦，睡觉那个邻居不是一个类比，不是相似的类比，是对比，是反比，懂意思吗？耶稣一说连那个邻居怕被吵，哦，懒得起来的都因为一直求一直求一直求 就得到了，何况是天父那个乐意听你祷告应允你祷告的天父呢？他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就人家懂意思吗？所以意思说第二个就是要持续迫切持续迫切的来祷告，而且上帝他不会嫌我们烦，啊，他也不会睡觉，上帝也不打盹，啊，那你可能说那为什么我常常祷告好久上帝都不听，或者我真的祷告了好几年上帝才应允，啊，这个其实祷告没有立刻蒙应允有很多的原因，很多原因我们可能也不明白不了解不知道，但是呢绝对不是，绝对不会因为上帝不想答应你，绝对不会因为上帝不想搭理你，哦，绝对不是上帝不愿意把好东西给我们，哦，因为经文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耶稣说你们在地上做父母的，刚刚 Patrick 说，哦，母亲是可以饶恕700个7次，其实父亲也可以了，哦啊，就是我们父母都想把最好的给我们，对不对？但我们不是完美的人，我们都会想要把好东西给父母，那何况完美的天父呢？我们不是全爱的，那何况全爱的天父岂不更会把好东西把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就持续热切的祈求，天父乐意答应你。常常你一开始祷告就没有立刻应允，有一些事情你不一定明白，有一些背后的原因你不一定看得见，但是不要灰心，不要丧胆，不要觉得上帝懒得听，不要认为上帝不想给你好东西，我们的天父会乐意把好东西给你。你记得吗？但以理祷告了21天，那个传达信息的天使才来到他的面前把信息传达给他，而且告诉他说他为什么这么晚才来，说原来怎么样，原来有魔君拦阻了他，上帝派了另外一个天使，哦，去跟那个魔君纠缠，所以这个报信息的天使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立刻蒙应允，有的时候可能有属灵征战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有时机合不合适的问题，哦，但是耶稣的意思是说绝对不会是因为上帝不想搭理你，绝对不会是因为上帝不想把好东西给你。然后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以后，耶稣紧接着呢两度重申天父一定会应允我们祷告，给我们这样的承诺。好，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预备请。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好，在第9节耶稣宣告了一个属灵的真理，他说我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告诉你们一个属灵的真理，你们作为神的儿女，作为我的门徒，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是为什么这么好呢？为什么向天父祈求就可以得着？为什么向天父寻找就可以寻见？为什么向天父叩门就会给我们开门？为什么这么好啊？理由很特别，理由在第10节。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你知道吗？你们祈求就给你们的原因，是因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到底在讲什么？耶稣在说，基督徒祷告蒙应允，没有什么理由，不需要什么理由，本来就是这样。你们不是也是这样对你们的孩子吗？你们孩子求什么？那你就给他了。 叩门你就给他开门，欢迎他进来。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孩子嘛，不需要什么理由啊。我们的天父就是这样，父母亲本来就喜欢答应孩子的请求，天父更是这样子。哈利路亚，这个是美好的属灵的真理。我们的上帝是慷慨的天父，他乐意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但是要留意一个事情，耶稣他没有应许说一祷告立刻就成就。第九节第十节他这个动词祈求啊、寻找啊、叩门都是现在命令式，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一次的行动，而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所以你翻得比较准确的话，就是说你祈求，继续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持续的寻找就会寻见，你叩门，你坚持的叩门就会给你开门。他不是说你一祷告立刻，他不是这样，他说你持续持续持续，你一定可以得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那种不放弃的决心。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第二个态度，就是坚持热切持续的祈求，用坚决的信心向父神祷告，不停的祷告，不论你是早上，不论你是中午，你是晚上，或者你是睡到一半醒过来了，继续的向神祷告，这样子持续热切的祷告，坚持到底的祷告，就像这一个想要借饼的朋友一样，持续热切的祷告。所以呢，耶稣他说了一个比喻，然后呢，说了一个应许之后，耶稣加上了一个例外。只有一个例外，我们不会得着所求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祈求的不是好东西。好，这个OK， 这个经文说什么？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给当鱼给他，然后求鸡蛋反而给他蝎子呢？就是说，我们没有，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想把好东西给儿子，对不对？我们绝对不会把儿子求好东西， 我把很糟糕的东西给他，绝对不会这样子。但是问题是，如果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如果你的儿子求一个石头要拿来当做饼吃的，你会给他吗？给你 他想要拿一条蛇啊，对不起，除非你是广东人哈，对，不然的话他求吃鱼，对吧？你不会拿蛇让他咬，让这个儿子被蛇咬嘛，对不对？所以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呢，当我们求的不是好东西，我们求蝎子啊，我们求石头要吃啊，我们求这个蛇，求这些不好的东西，天父就不会应允我们。除了我们祈求这些对我们有害的东西，上帝才会拒绝我们的祷告。不然的话，天父上帝是非常乐意答应我们祷告的神。好，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种这个第三个态度，我说就是要用一种开放倚靠的态度祷告。开放是什么？开放就是让上帝调整我们的祷告。我们开放的心，我们祷告，但是我们容让上帝调整我们的祈求，因为这个有可能我们不会求好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们开放就是让上帝可以调整。我们倚靠是什么？我们倚靠就是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们好东西。如果他调整了我们的渴望，他调整了我们的祈求，一定是我们原来求的那个东西不好，所以上帝调整我们，上帝要改变我们，让我们去祈求那个好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祈求好的东西呢？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那个主导文的内容。主导的文的内容，刚刚这个 Patrick 有分享，他参加这个 RPG 祷告的特会的一些收获。其实 RPG 的祷告基本上就是主导文的内容，他把它这个浓缩成为三个这个祷告的方向或三个祷告的架构。他把主导文里面的这个几个七项的祷告，他把它浓缩成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上展，就是向因为上帝的名，因为上帝的作为，向上帝感谢，向上帝赞美。第二个就是内展，就是呢为着日用的饮食彼此来代祷。第三个就是外展，就是带着我们神儿女的身份，带着我们耶稣门徒的使命，我们为神的国度来扩展而来呼求。就这是三方面的祷告内容。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段短短的影片。好，请 David 帮我们试试看，我们可不可以放得出来。 可能要再大声一点点，听不到，对不对？对不起，我们从头放好了。那个David，你让那个速度是正常的速度好了。也许我们的网络不够快，你让它是正常的速度重新放一下。他稍微教导我们一下祷告的内容，主祷文的内容。
说成三个很容易的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感谢赞美。我们知道主导文开始就是我们在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 RPG 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从感恩赞美开始，也就是第一个就叫脱离自我中心。你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自我中心的。 RPG 第一个从感恩开始，就是要打破我们的自我中心，要
我们不断复习哈。
整个祷告是从主导文，耶稣教导的主导文里面，那主导文里面，所以主导文的祷告是耶稣亲自的教导。主导文祷告是一个最丰盛的祷告，是一个最完整的祷告。所以主导文的祷告可深可浅，可长可短，可深可浅。所以你要祷告一主导文，祷告一个小时也祷不完，但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有一起的祷告，从最简单的开始，我们把主祷文浓缩成三个很容易的祷告的内容。第一个就是感谢赞美。我们知道主祷文开始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第一个很重要的 RPG 的祷告，第一个祷告就是从感恩赞美开始，也就是第一个就叫脱离自我中心。你知道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很自我中心的。 RPG 第一个从感恩开始，就是要打破我们的自我中心，要回到神的面前，以神为中心，以感谢开始，以赞美开始。当然 RPG 感谢开始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让主坐宝座，让主坐宝座。所以这个 RPG 第一个就是打破学习，让弟兄姊妹转向神，让我们心，你知道所有的问题，其实人就是越多看自己，越多看环境，就是越多的问题。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眼光就从地转到天，我们从个人转到上帝，很多的东西就完全你的眼光、你的感受、你的领受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 RPG 这么重要，帮助弟兄姊妹转向天，眼睛重点注视在上帝的身上。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感谢赞美。第二个呢，所以第一个是感谢赞美，第二个内容叫做耶稣日用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在 RPG 里面一个很重要第二点，就是为彼此的需要祷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需要，所以我们需要祷告。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面，我们弟兄姊妹经历最多的神迹奇事，这一点的祷告我觉得 RPG 非常重要，就是让弟兄姊妹经历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很多人的信仰是很遥远的，他来听听讲道就没事，可是 RPG 里面他把他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别人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经历，原来我们的神是真的，我们的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我们的神是在为我们前面开路。我刚才讲的 RPG 一定有事情发生， RPG 就是把天国的全能带到你个人，带到你的家庭，带到生活。所以日用的饮食是非常的需要的祷告。那么第三个就是神国降临，那里讲到愿你的国降临。所以 RPG 还有一个祷告，就是要求神国。那我们讲过了，人有一个很大的倾向，就是只为自己，只想自己。但是 RPG 有个很重要的，一定要转向神的国。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不但为我们的需要，当然神在乎我们需要，但是我们一定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些需要的神都要赐给我们。所以 RPG 祷告第三点就是神国的降临，包括福音和转化。 那所以我们说 RPG 有三个向度的祷告，三个向度的祷告。那么第一个当然感谢赞美，就是上展，我们向上祷告。 RPG 里面第一个，我们大家都转眼望天，神才是我们最大，基督徒最重要的一定要学习望天上展。第二个，互相代求，每一个人都有需要，但是我不只为我家的阿花祷告，不只为我家老公祷告，也不只为我的需要，我要学习关心我旁边的人。三个人起来，我们彼此关怀，我们彼此互相代求，这叫做内战。那第三个，福音转化，叫做外展，神的国必须要拓展，耶稣托付我们福音要传遍天下。所以我刚才讲的说了， RPG 是一个世界祷告、世界宣教的运动啊，是要这三个外展。好，那么所以我说呢，那到底我们怎么进行呢？那这第一个，感谢赞美，那么就是轮流赞美或是感恩啊，就是轮流开口祷告。那么感恩事项，请具体，你越具体，你的祷告就越深入，你就会越经历神。所以我们的具体的祷告里面很重要，跟我们自己有关系，越具体越好。而且呢，一次只赞美感恩一件，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可以轮流一轮、两轮、三轮。那么好，这是第二个。那第二个呢，互相代求啊，那么就是轮流为彼此的需要祷告。很简单， A 为 B， B 为 C， 或 C 为 A， 轮流一到三个轮，那么看时间。那最后呢，福音转化，那轮流为 Best 的祷告和福音行动或爱的行动。那在这里我们需要训练，那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都不习惯，因为以前没有这种福音的习惯。透过这个帮助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因为在 RPG 要为福音。
OK， 不好意思哦，这个音量有点小，但是大家很仔细听，对不对？ OK， 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祷告的三个内容是什么？上展哦，就是感谢赞美，然后呢，内展就是我们这三个RPG 的伙伴彼此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然后第三个呢是外展哦，就是为了神的国的降临祷告，为了福音的工作祷告。OK， 为着神国来祷告。好，那三个态度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哦，对不起，我刚三个方向、三个内容嘛，上展、外展，上展、内展、外展。那三个态度，第一个就是用一个必定得着的态度，第二个呢是用什么持续热切的态度，第三个呢是开放倚靠的态度，容让上帝也可以调整我们的心。OK， 好，那这个经文说什么？经文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就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这里就是隐藏了那个群体的祷告，是我们的天父。OK， 好像刚刚 Patrick 有说，一个人跑可能跑得快，但是三个人跑呢，群体跑呢，就可以跑得比较远。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点时间，我们要一起用这个上展、内展跟外展，然后呢带着这个必定得着、持续热切以及开放倚靠的态度来祷告。其实你在家里面，你可以夫妻两个人就可以开始 RPG 了，或者加孩子加入一起 RPG， 好，在小组里面三个人四个人组成一组，就一起来祷告，一起来 RPG。 你可以一个礼拜一次，你可以一个礼拜两次，一个礼拜三次，或者你要每天一次都可以。好，但是呢就在小组里面就是也是这样不断不断的来祷告。好，那现在我们就操练来祷告，好吧，我们一同起立。好，我们有我只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好不好？只有三分钟的时间。现在呢请你去三个人一组，你找三个人一组来祷告。好，我不知道音乐放不放得出来，但是尽量吧。好，但是呢我们就一同起立，好不好？三个人一组来祷告啊，我们就是上展、内展跟外展。好，我们就三个人轮流来祷告。OK， 好，不要有落单的，好，不要有落单的，我们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好，我们就来祷告哈，不要有落单的，三个人一组。好，第一轮我们就是感恩赞美一轮，彼此代祷一轮，然后呢外展为神的国度啊，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一轮。好，我们就开始来祷告。
对，这个话呢。
好，我们不交通，我们不交通，我们不聊天，我们不交通，我们直接祷告。好，我们就直接开始祷告了哈。开始祷告了，不要交通，直接开始祷告了。我们现在进入第二轮，进入彼此的代祷，进入彼此的代祷。如果你还没有进入完第一轮，现在进入彼此的代祷了。 A 为 B 祷告， B 为 C， C 为 A。 进入第三轮的祷告，我们就为我们国语堂推动 RPG 来祷告，盼望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了 RPG， 每个家庭也开始 RPG。 我们网络上面的弟兄姐妹在家里面聚会的，也一同的可以在家跟家人一起开始来祷告。最后就一起开口用主导文来祷告，我们一起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弟兄姊妹，请问你学会祷告了吗？阿门。来，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大家请坐，大家请坐。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祷告的三个态度是什么？ Hello， 来来来，请留意我这边哈。请问祷告的三个态度是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啊？用必定得着的态度来祷告，因为天父乐意应允我们，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祷告一次、祷告两次、祷告三次还没有成就，要接下来怎么办？要持续热切的祷告。第二个态度，第三个呢？开放倚靠，因为有可能我们求成蝎子了，有可能我们求成蛇了，对不对？我们要让天父有空间改变我们里面的态度。OK， 然后呢，三个祷告的内容呢，第一个是上展，第二个呢内展，第三个呢外展，三部分都很重要。好，我们鼓励我们的各个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都开始 RPG 好吗？一同的来操练，一同的来操练，然后我们会经历到上帝更新改变我们的教会，我们会经历到上帝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阿们。你跟你旁边人说，今天就要加入一个 RPG 的小组，跟旁边人说。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